欢迎收听跳岛 FM， 这是一份可以用耳朵收听的文学杂志。
在这里，你将听到关于文学的一切，以及更多。
用轻盈的声音装载有重量的语言，用鲜活的讲述赋予生活叙事的形状，
和我们一起从一本书到下一本书，
听见文学，
阅读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听跳岛 FM，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肖一之。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是3月8号，也就是国际妇女节。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这期我们要聊的是一位深切地改变了我们思考何为女性以及女性潜能的作家，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跳岛的老朋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徐小凡老师。
跳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小凡。
另外一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版伍尔夫文集的责编顾真。
跳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顾真。
那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可以先聊一下在当下语境里活跃的这个伍尔夫，因为很明显当下语境里头伍尔夫更多的时刻是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标杆，一个女性主义的先行者这样的形象来出现的，而不是首要的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实际上在英文世界的语境里头，作为现代主义大祭司的伍尔夫，他的这个文学声誉在30年代开始其实也是在慢慢下降的，同样也是等到60、70年代女性主义兴起之后，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先驱的这个形象越来越多的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后我们才越来越多的再重新回去阅读伍尔夫。当然作为女性主义者的伍尔夫，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头，伍尔夫非常著名的说了，女性想要写小说，那么前提条件是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1年500镑的这个收入。当然这个说法它有当时的很多的历史问题和具体的语境，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论断非常直观的揭示了的是女性她想去实现自我潜能的时候要面对的巨大的物质条件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不知道两位对于伍尔夫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这个形象有什么看法？你会首要的先把伍尔夫视作一个女性主义者吗？
关于这个一间自己的房间，我有一个想法，因为太著名了，什么每年500英镑，就它里面其实说到，就是如果是一个女的必须要有钱才能写作吗？因为 Elan Showalter 也提到，在19世纪，实际上很多女性，她是实际上相反，她是为了钱而写作的，而且在当时的很多的批评家或者是女性自己也会认为，在一个女性如果想要谋生，写作其实是一个相对平等的赛道，就只当然你这里面会有很多跟出版社的博弈啊，或者还要用化名怎么样，但就比如说女作家会算这样一笔账，如果是我写一个小说我花1年的时间，那它不仅可以给我带来版税的或者说稿酬的收入，而且我可以从此进入为报刊写这个专栏，或者进入 journalism 这样的一条道路，而这也是一条谋生的道路，所以小说是一个晋升之阶。因为确实写就底层女性是不可能写作的，就是肯定是中产阶级女性写作嘛，就是你要达到中产你还是要有一点启动基金的嘛。但是当时的这些女作家虽然可以自己谋生，但是她们的声誉并不好，是因为当时在应该也是伍尔夫写到的吧，他在写那个 Geraldine and Jane， 就是 Geraldine Jewsbury 和这个 Jane Carlyle 他们之间的通信，其中其实写到 Geraldine Jewsbury 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19世纪中期的女性写作者，他就觉得确实如果一个女的你要是想在这样的说白了商场上写作，商场或者是真实世界当中去厮杀，它其实非常不符合女性对于男性对于女性的这样一种优雅的想象，他说白了他可能吃相未必有那么好看，但是那你女性又能怎样呢？因为你必须去争取，就像一个游泳者必须要 大口的喘气求生一样。
对，我可以来补充一些比较事实性的数据，就是按照伍尔夫当时，因为这个是28年的讲座，29年出版的嘛，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500英镑一年的年收入还是可以让人过上一个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不是说特别奢华的生活，是这种比较舒适的，
对，
你不用为日常需求担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嗯，
但我觉得因为这还有一个问题，我一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他在这个讲座里头，他因为他设定了是一个像小说式的这么一个叙事，他有一个虚拟的人物，然后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是这个叙事者对于女性自由的思考，他是在饭店里头付账的时候他想到了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这个钱是我自己的，我掏出来了，我可以自己给自己付钱，我就不用担心这些男的在讲我什么，他们讲我到底怎么样了。原话应该是说的，就是好像他有这么一小笔继承了来自这个，其实也是源自沃尔夫自己的经验嘛，阿姨留下来的遗产，open the sky for me， 对吧，就是我现在不用担心求生的问题，我可以像一个男性知识分子一样，我可以去关心一些非常宏大的问题，我看到的就是天空，而不是这个男性扣在我头顶上的屋檐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当然这是沃尔夫经常会被批评的一件事情，他毕竟是一个中上阶级出身的人，
对，
在阶级这个问题上沃尔夫的确还是有很多弱点的，他的思考没有那么，
他的原罪了，就是
对没有触及到太，他在这点上他的确不如他丈夫 Leonard 在这个阶级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会比他看得更清楚。
对而且他毕竟是他光说了这个虚拟的这个 Mary 只是说了每年500英镑，可是弗吉尼亚他本人继承的可是9000还是9万
400多镑、这个是一个满19世纪的传统的，就是你把他的财产基本上按照英国国库券的利率乘以2%，就是差不多是他的年收入，年收入是2%到5%这个范围嘛。
我作为男性其实来谈这个问题本身也可能不是那么贴合，但是我是很想了解这个问题的，然后平时在阅读那个女性主义的作品，包括沃尔夫的书，然后我自己也在翻译一本桑塔格的之前没有出过的一本随笔集叫 On Women， 所以其实我是一直就很想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可能不能感同身受吧，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发现沃尔夫跟桑塔格他不太一样。桑塔格他是认为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别他是要逐渐去消灭掉，然后包括女性在争取女性权利的过程中他是要以一种更加激进和革命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然后沃尔夫呢，毕竟他的早期生长环境是那个维多利亚时期嘛，所以他的一些观点还是更加趋近于那个认为男女不太一样的这个观点。当然说这个不一样不是说男女的不一样是有什么会导致他们的职业选择或者说人生轨迹的这种很明显的差别，而是说他的一些情感的表达和一些尤其是这种文字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的这个方式可能是不那么和男性相同的。而且 Wolf 有一个点在于他在自己写作中他其实一直也在探究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女性特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包括我们之前读那个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面，他也罗列了很多那个男性对女性的一些非常荒谬的看法啊，包括那个土伯的观点，然后布吕耶的观点，然后后面还有包括墨索里尼的观点，所以这些在沃尔夫看来就是他的那些对女性的定义是语言的一个暴力或者说语言的一个权利的一个体现嘛。所以说他说他觉得男性啊其实一直在思考女性，所以他们会给他带来很多很多定义，但是他本身那个女性跟男性的他确实是有差别的，所以他一直在探究这个问题。我觉得沃尔夫他最终也没有给我们一个那么明确的答案，但是他在这个探究的过程这个本身是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一个我就想到了，就是沃尔夫他所在的这个 Bloomsbury 团体啊，这个团体我觉得有一点很可贵之处，它不是说纯粹的一个文艺或者说文学团体，它是要秉承一个统一的一个理想去争取自己的文学理想的一种实现，这样的一方式，而是它是一个建立在爱和友谊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缔结方上面的一个团体。所以这样的一个团体对沃尔夫来说它的意义就比较大，因为它主要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支撑，所以沃尔夫在这个团体里面他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思想自由，他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去思考一些事情，然后也可以跟里面的成员互相之间去自由的表达。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解放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戈登书里面讲到的，他说那个沃尔夫家庭的一些人对女性的投票权的一个争取的那个运动，他本身也是对里面的一些激进部分是抱着不那么支持的态度，因为支持平权的运动或者女性权，他不应该以这样的一种复刻男性去争取权利或者说复刻男性权利 这种运行制度的运行模式去重复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重复这样一件事情的话，女性权利的那个争取它其实是跟男性当时迫害女性的那些权利运作的模式相当于是比较相似的，这样他们是不怎么支持的。
嗯，
哎，刚才顾真讲了伍尔夫的基本的一个态度，然后我还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头他就会讲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文学的语言这个句子是不是给女性创造的，对吧？大家如果还记得他对奥斯汀最大的表扬就是奥斯汀看了一眼这些由男作家创造的写作传统微笑了一下，决定去创造自己的句子。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你会清楚地意识到他对于女性特质的认可其实也是非常坚定的，他是知道这种纯粹由男性塑造的话语绝对是不适合用来表达女性所要关注的和阐发女性特有的这些想象力的。
哦，对，就刚才你们说这个，他其实是不停的在追问，就是什么是女性特质。就他甚至说这一百年之后可能我或者说一百年之后我们会不会有答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号本身其中蕴含着女性身份的很大的希望，就是因为女性身份的这样一种不模糊性或者这样的一种正在生成性，所以女性身份当中是蕴含着很大的潜能的。其实伍尔夫对于这种模糊性是很着迷的，如果给他一个固定的身份我觉得他应该是不太接受的，哪怕他像在三几尼当中他也会说，就这个反战的檄文当中他那句很有名的女人没有国家，所以他其实在确认一个身份的同时他迅速的抛弃了另外一种身份。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刚才顾真老师提到了这个桑塔格嘛，就桑塔格他虽然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女性批评家的形象，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就公开的女性主义者，或者其实他写了很多跟女性有关的东西，但他其实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收录在他的主要的文集里，可能都是收录在一些未发表的那个栏目当中。所以其实桑塔格他有一些很激进的女性言论，但是其实这些言论在他当时的同代人当中是不太广泛流传，或者不如他那些更有名的比如说论疾病什么的是更广泛，或者是就反对阐释更广泛流传，所以其实可以说他是一个就深贵女性主义者。所以其实他当时的那个我说深贵对应的就是出柜，像阿德里安里奇是一个出柜女性主义者嘛。然后其实阿德里安里奇是跟他有争论的，因为阿德里安里奇或者当时一些更激进六十年代嘛更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会追问桑塔格说你为什么不去承认你的女性或者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为什么不坦然面对你的女性经验。这段是从那个 Sandra Gilbert 还有那个 Susan Gubar 那本新的 Still Mad 里面看来的，我认为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他们两个发生了一场争论，应该是在桑塔格自己家，然后两个人晚上一块过夜了，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女性之间发生关于女性身份的论战最后以亲密关系收尾的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当然就是这种亲密关系对于女性之间的这种亲密，无论是智性的亲密还是什么亲密，对于伍尔夫来说，对于伍尔夫的对女性身份的认同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答案，就如果是伍尔夫把它放在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的，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或者是如果是他活到那个时候，因为他完全可以活到那个时候，那他也无非就是七八十岁而已，那他的比如说一些女性关于女性的立场啊写作啊会不会更激进化。因为我会时常会想那个 Elaine Showalter 对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批评啊，就是说他所提到的这种不管是 androgyny 双性同体也好，还是一间自己的屋子也好，都是相当于是一种他认为是伍尔夫不敢面对自己真实女性身份和女性经验和女性痛苦，因为他毕竟是在丈夫的要求下不生小孩，就是实际上是对他自己一些被压抑的女性经验的一种逃避。因为在他说 两双性同体的时候，实际上他哪个性别都不是。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伍尔夫是像 Clive Bell 说的，他太骄傲了以至于不承认自己属于哪一个性别。而且我觉得伍尔夫他在这些，其实在他的非虚构，这些很有名的非虚构作品，不管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还是三个吉尼金币里面，他都非常有意思，他都是给自己好听点的话说是给他套上了一个虚拟人物的外壳，一个 avatar， 但是从不好听来说，其实是他给自己加了好多层保护壳。就比如说这个一间自己的房间是通过 Mary 一个虚拟人物 Mary， 然后像三个锦尼金币是虚拟的给虚拟的回信，这个一个形式展开，是一个书信体的非虚构，就是他在题材上其实是很难划分的，就他是很聪明的，相当于在表述自己真实的想法，同时把自己摘出来的一个做法。
对，当然我一般可能会把它理解成，第一个，这个除了安全，也有一种小说家或者是沃尔夫本人对于文体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对，
对，他就天生自带这种的敏感，
敏感，
感觉他应该对于写大白话这种事情是受不了的。这点我觉得你去看他的日记跟书信其实还真的挺明显的。
对对对，
就是伍尔夫整体的确是一个表演欲很强的一个人，他在书信里头会跟大家表演各种各样的身份，
小动物、
小动物呀、对，然后包括我最近是在翻译他和 Lytton Strich 他们两个人的书信集嘛，然后你会在这里头看到他们两个人不停的在扮演各种虚构的身份和对话，然后每一封信就是你来有来有往的在书信里头构建的一个跟日常生活、它只能叫相切的这么一个平行世界的感觉。
对，一方面是平行世界，另外一方面其实让我想到像玛丽安摩尔跟他的母亲，包括跟他的这个 brother 之间，他们之间的通信也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的昵称来进行。就比如说这个沃尔夫也是他在他们自己家人或者在这个最近的小圈子里，他叫 goat， 对不 对，
对，
就是小山羊的一个状态。就是在这种，就比如说像对于摩尔来说，其实披上这样一个面具，小动物可爱的毛茸茸的面具的外壳，会让很多在别的情况下听上去比较刺耳的是批评啊或者是什么的，会显得柔软一些。我觉得可能在伍尔夫这儿应该也存在。
对，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小动物了，因为我知道当你讲这时候，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能都在想她和她丈夫我们不如就直接聊聊他们的生平。是因为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林德尔戈登的这个弗吉尼亚·伍尔夫传嘛，我们大家都最近都读了这本书，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现在都有很多要关于伍尔夫的人生的故事想来讲一讲。刚才已经提到了书信，已经提到了他这种存在于不光是他发表的作品，而是这种非常私人写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这样的表演的欲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儿再展开，再聊一聊伍尔夫的生平的故事。
我感觉就是伍尔夫他跟自己就是身边最最亲近的两个男性的关系，他跟他先生还有他父亲，就是他们的关系都很神奇。就一方面，就比方说他跟伦纳德两个人，就是我本来以为他们两个的关系是相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以前我没有看那个伦纳德的跟他的一些私人的一些信件或者说他那个自传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一个更加像工作伙伴一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看了那个戈登这个传记之后，发现其实他们俩的书信里面的那个表达也是非常带有激情的色彩的，然后也是很热烈的，这点是让我很意外的。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伍尔夫其实可能对那个就很难想象，因为一开始伍尔夫跟那个不是应该跟 Strich 两个人是订婚的嘛，然后后来怕他们就
对
订婚了之后，
应该是这样，是 Rich 求婚，然后伍尔夫拒绝了他。但是这个故事讲出来也很，我们现在肯定会觉得很离谱，就是你求婚被人拒绝了之后，你的方法是扭头给另外的一个朋友写信，我被拒了，要不然你来试试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开始他们两个应该是本来是有可能会结婚的，然后而且伍尔夫一开始是喜欢那个 Lytton 的，就是还挺喜欢的，但他有可能会接受，但是好像在那个在他们两个可能会结婚的那个节骨眼上，他就是伍尔夫突然又觉得好像我对那个 Lytton 其实没有，就不应该跟他结婚。但是 Lytton 去介绍那个伦纳德说，要不你去给他求个婚试试看，结果他就真的就成功了。而且按道理来讲，我感觉他们两个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沃尔夫他的那个，就我们现在说这种择偶标准，或者说怎么样，就是就也很神奇。
我觉得甚至不是个择偶标准的问题，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
就是
我觉得 Lisa Strachey 的求婚方式错了，就是他求婚他就不是一个很热烈，就是相当于就是沃尔夫他太聪明了，他一眼就看到其实 Lisa Strachey 他。不是，或者他也不能说不是真心的，而是 Lytton Strachey 在求婚那一刻就知道自己没戏。我觉得是，
是
那样的一种。我觉得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应该不是他择偶标准，我觉得是他这个方式问题。
而且那个时候，伦纳德跟沃尔夫其实见了就没有见过几次，但是伦纳德就觉得我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就后来就还真的就成功了。然后之后他们俩的关系也是写信的时候非常的热烈，然后很热情。但是真的两个人比方说在那个交流的时候又是另外，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关系就反正从我自己角度来讲感觉可以去品味的地方还蛮多的，就是好像就是超脱了那个一般的这种两个人关系，然后互相之间又是一个在工作上互相帮助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伦纳德就是他的一个让我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很会操持出版社啊，然后包括家庭的那个开支啊什么，他这方面很精细。然后与此同时他对 Virginia 的一个整体的那个包容和支撑又是很大的。但是他又会去写一本小说 Vice Virgins 叫聪明的处女是吧，就是这个小说在里面又对 Virginia 有一些这种个人方面的一个抱怨和一个攻击，然后 Virginia 又会写一个书在那个里面来刺他那个丈夫的观点一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关于这个部分，我觉得戈登的这个解读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他们这段婚姻里头两个人最后的天性都还是保持了的。然后你刚刚提到的伦纳德写 Wise Virgins 和沃尔夫再写个小说来对他回应这一段，还是在他们婚姻早期嘛？因为你想沃尔夫在他的日记跟书信里头后来就是会经常性的说他们感到他们两个人相处的幸福，你很难说这是一个作假或者是表演，因为他是在很私人的场合自己给自己的日记里他是这么写的，对吧？然后他的朋友们也会记录什么本来是邀请他在这边过夜的，但是他觉得伦纳德不同意他就要回家，但这一点可能感觉也会让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会对沃尔夫大皱鸡头，你这个跟自己的丈夫这种关系看起来实在是不够先锋不够女性主义。这个故事里头最著名的也是最伤人的那个事情，其实是到41年还是42年沃尔夫自溺的时候他留下来的那个 suicide， 那个就是写给伦纳德的。而且这个故事最刺痛人的就是这虽然是一封自杀的遗言，但这封遗言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告诉伦纳德我们过得有多好。他甚至结尾的时候是 I don't think two people could have been happier than we have been，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总结了他和他丈夫的这个婚姻。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像戈登其实在书里头也说了，像当时那个电影时时刻刻里头他是彻底的扭曲了沃尔夫和伦纳德的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的这一段亲密关系我觉得不是一种简单的依存的关系，就是两个各自知道对方擅长什么，然后各自能够照顾到对方需求的。因为伦纳德其实脾气也好的有限，沃尔夫也要去照顾他的这个暴躁的脾气，然后伦纳德也要去知道沃尔夫的敏感，对吧？像你刚刚说的那本 Wise Virgins， 他是没给沃尔夫看的，你想出版之后甚至出版了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才让沃尔夫看，他也知道这种东西不能马上给他妻子看的。
然后一看就崩溃了吗？
对，一看就崩了，对吧？一看两个星期就崩了。然后后来包括他们在做霍加斯出版社的时候，他其实也会成为沃尔夫和世界之间的屏障嘛。出完新书之后，所有的这种商业上的事情都交给伦纳德来处理，评论沃尔夫也是不敢看的，对吧？他会告诉伦纳德，就等于会去他遮挡这一切。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是一个肯定不是一个那种通常意义上的这种恩爱夫妻，有一个谁强大另外一个人去依靠他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蛮动态的这么一个存在。
对，我就关于这个婚姻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理想，就我能够感觉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相互感到的那种安全感信任快乐。因为在周围人的眼中，就是因为伦纳德他本人是一个不苟言笑，有着清教徒气质，然后非常瘦削很严肃的这样一个人物，但是因为沃尔夫本身是有一个极强的幽默感，然后沃尔夫跟伦纳德在一起他能够 他就所有别人都做不到，只有沃尔夫，就只有弗吉尼亚能做到把伦纳德逗得那么开心。而这种就是相互之间的相互能够给予对方的快乐，我觉得是爱本身非常重要的一味调料。但是这中间就他们的婚姻，就所以我说我就看到沃尔夫，然后就感到一个人他可以既结婚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可以这样说对吧，但同时又感觉到其实这个婚姻当中当然有很多是压抑的部分，那小到比如说像戈登在传记，就戈登这个传记可以看到就是他是筛减了很多的材料，就他掌握大量的材料，但是他是高度筛选的，因为他就是想以一种画速写的方式把一个人的精神样貌最特别的那部分，与众不同的那部分呈现出来。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比较洗练的写法之中，他保留了一个细节，那个细节我看了我也很那个，他说沃尔夫看上一条蓝色的裙子，伦纳德不让他买，然后沃尔夫说哎呀我也理解，就我而且伦纳德是一种就是很暴躁的方式，你别买，你买它干什么，然后沃尔夫就不买了，而且沃尔夫是很理解。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他们两个人这个婚姻的 chemistry 当中是有不少对沃尔夫的压抑的，但是很可贵的之处在于他们两个人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理解跟信任，他们之间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白对方所思所想以及所有精神世界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就像很多批评家也指出的，就沃尔夫最后的一次导致他自杀的这个情境，不光是因为战争，不光因为伦纳德是犹太人，就你可以想象在二战中间他们两个人所遭受的被迫害的被潜在迫害的精神重压，还有他们在 Macklin 是在 Mecklenburg 还是 Tavistock 他们那个房子被炸了或者怎样，就是这种接连的恐怖对于弗吉尼亚他本来就屡受创伤的神经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最更直接的导火索是他精神病一发作，伦纳德说又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男人或者那个时代的人的局限，因为当时治疗精神病只有这样一种办法。但对于沃尔夫来说，就他每一次到精神病院被强制压制到那样一种完全的，他称之为 passive， 就是那种完全的被动的消极的不创作的那种像死人一样的状态，他认为那个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 death note 这么痛，是因为在于他们之间如此完美的关系。而且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沃尔夫这真的是对伦纳德的最后一次爱的表示，因为他可以作为普拉斯的镜像啊，就是普拉斯跟休斯到最后是带着相当大的敌意，但是沃尔夫是用他最后的一次，哪怕是他在精神崩溃，他那个写的那个 death note， 他那个写的都是就好像这一句我写不下去，我要写到一半然后我换行，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写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伦纳德留下了最后的体面，就是不要让大家指责你，我们之间很好，他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而且就戈登在这个书里头其实站的也是一个蛮类似的态度，他讲的就是沃尔夫在他最后这次自杀里头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这次可能真的是打不动这个精神疾病了，就是沃尔夫那句 I can't fight any longer、就是他觉得对于他可能更大的恐惧就是小凡刚才说的对于又要去跟精神疾病纠缠这件事情本身摧毁了他。
对，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他也五十九岁了。
对，
其实这个他是一个他的生命力是处在一个慢慢衰减的状态，他就很难再跟这个恶魔去缠斗这样一种心态。
对，
嗯，
所以文字对他关系的建立和他们两个这种爱情的这个缔结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文字的世界在他们俩的关系里面是更加真实的。
对，而且其实不光是文字，就他们两个人我认为是有一种相互之间是有一种非常深的安全感在。
嗯嗯嗯，
就认为 不管出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所以就哪怕像伍尔夫他中间比如说跟一些女性，比如说跟这个 Vita 之间有过我们会称为婚外情这样的情节，但是可能当然我觉得伦纳德对于这件事他的观感也是相对比较复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从内心来说他根本没有把 Vita 当成一个他的竞争者。
我在看戈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看得非常的唏嘘，就是可以知道两个人是怎么样通过一个有第一次那个严重的创伤和磨合然后带来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依恋，结果最后因为非常可惜的其他的原因最后破碎了，对吧？你想在沃尔夫去世之后，伦纳德等于就是沃尔夫现在其实很多声誉也得非常要归功于在他去世之后伦纳德为他做的事情，
伦纳德 对，
对整理他的文集然后再版他的小说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我觉得可能关于沃尔夫的一切就是我们不能去简单的下这个判断。
对，
而且伦纳德其实对沃尔夫的对他一些好其实是蛮打动人的，比方说他这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存在其实让沃尔夫不光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些创作，同时他里面沃尔夫也会做一些这种出版社里面的一些杂物的事情，偶尔做一些的话其实对他这个整体的这个精神状况的稳定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伦纳德这个霍加斯出版社来说，对沃尔夫可以在1910年到1940几年之间基本上保持这个精神状态的稳定其实贡献很大啊。
对
对，因为我记得就是伦纳德日记里头有写他们两个人去学印刷，因为他们最开始是要自己排字自己印刷的那个部分
啊，对，他们是第一次去买了一个 hand press 一个手工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嘛，就是在那边。
然后对对，其实沃尔夫这个就可以插一句，就沃尔夫的确跟我们平时想象的那个形象蛮远的，就是他是一个其实不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形象，他其实对于做事情这件事情，他就像刚才小凡说他有那种维多利亚人要做事情的这个态度，所以他会去学着排版，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俩的霍加斯出的书的版是他们要自己排的，要自己印刷自己装订，这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做的。然后另外的事情就是在沃尔夫后期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伦敦是那个梅特林堡的房子被炸了之后，他们都住到 Monk House 里头去了嘛。然后他们两个后来住在那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跟他姐姐 Vanessa 他们通信的时候，里头他也会写到就是昆跟 Vanessa 讲各种各样的居家的东西，你要去怎么样做面包啊，你要去怎么样去裁剪衣服，就是动手的事情对于伍尔夫来说其实后来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在日常生活里头可以给他一种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有一个非常规律的日常，对于说像沃尔夫这种敏感的人来说，日常的稳定性可能能起到很大的支撑。对，哎呀，好，除了伦纳德，刚才你还提到了沃尔夫跟他父亲的关系，因为这个其实的确，尤其是对沃尔夫的这个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期，他父亲起到的作用的确也是非常的大的。因为首先就是他父亲决定了他的出身问题，他们这个作为维多利亚文化精英的后代，他父亲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链接作用。就是说原来就是 Leslie Stephen 的确在他后来年纪大的时候，他那个妻子去世之后，他有一段时间跟沃尔夫的这个关系其实还挺近的，因为他晚上会教自己女儿学希腊文，这点就是我就马上就连到那个 To the Lighthouse 里头那个女儿的形象 Kim 的那个形象，你马上就知道了，因为在那个时期父亲作为一个这种渊博的形象出现，你是可以在父亲的书房里头找到安全感的，这点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戈登不是也说嘛，就是沃尔夫在不同的时期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的时候会构造出一个不太一样的父亲的形象，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暴君的形象，但是可能更早的回忆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他父亲对他这个更切实的影响。
是我们读那个戈登书里会发现沃尔夫的父亲莱斯利·史蒂芬他有些地方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一方面他其实可以说走在时代前面嘛，他是很支持自己的妻子去从事一些社会活动的，因为沃尔夫的母亲是一位护士嘛，所以他会去支持他去社会上去做他想做的一些事情，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是会自己也会出去好久好久，然后让那个妻子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这个家庭的重担，
意识不到女性也需要休息是吧，那那段
对，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里面也有他的多面性，而且
对对
而且 Leslie Stephen 他
在妻子去世之后对他打击非常大，他长期就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之中，很像那个导弹塔区里面拉姆齐先生嘛，后面一直在背诵丁尼生的诗歌，就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他最后成为了一个这样喜欢絮絮叨叨然后充满着负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老先生。
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其实对伍尔夫的一个培养还有一些温情的画面，早上可以在他父亲的那个书房里面看书，然后他父亲也会给他布置一些你应该去读什么书，读那个哈克鲁特的那个什么航海记，这个是伍尔夫在好像也写过书评的嘛，在普通读者里面。
而且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还激发了那个暴风雨，就那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就在那个都铎时期是很有名的一个文献。对，
然后他不仅会指导他去读这些经典的作品啊什么，对他整个的阅读趣味的成型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父亲跟他姐姐的关系就很不好，跟那个 Vanessa 的关系好像就不太好，就挺疏远的。戈登这个书里面还写到一个画面，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应该是 Virginia 吧，就是想张开双臂拥抱一下他父亲安慰一下，但是他父亲就没有理会这个举动，就跟他擦身而过了。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应该也挺大的，就是戈登的这个书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片段。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聊聊他跟他姐姐的关系。
对，我先插一句，就是刚才顾真提到这个没有拥抱的，就是张开了年轻的弗吉尼亚张开了手想抱父亲，父亲跟他擦身而过的这个，当时我读到戈登写这一段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下蹦出来
到灯塔
去，是
不是？对，我刚才也想说这个，
就是
拉姆齐
先生
张开了双臂，
对，
对。张开了双臂，但这个是在方括号里的，因为拉姆齐夫人已经不在了，就是他突然的张开双臂，
然后就没有拥抱的人，然后当时就觉得哦天哪，居然是这样勾起来的一个时刻。
对，就很神奇。我觉得戈登在写这段的时候，绝对心里想的也是这一幕。
因为我们刚才大家积极的展开了很多，然后故意把小说抛到了一边，所以有可能要追问一下这个关于小说的问题，因为。说一千，就是我们聊到现在还是会去聊很多关于伍尔夫的事情，一个特别重要的面向就还是说我们还是会认为他是一个改变了现代小说形式的小说家嘛。小说家这个身份对无论是对伍尔夫自己还是我们作为后人来评价伍尔夫都其实还是特别重要的。
肖老师，要不这个你先说吧，毕竟你是小说研究者。
好的，先挖了坑把自己埋在里面。那这样我顺着刚才顾真提到的到灯塔去我再讲一点。就我们知道到灯塔去作为伍尔夫的代表作，这个小说整个其实分成三个部分的。第一部分讲的就是一天下午，然后拉姆齐一家人和他们的客人怎么度过一下午，最后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晚饭的。但是到第二部分这个岁月流逝这个部分 time passes， 就是在第二部分啪啦一下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后来知道这过去这十年就基本上就是囊括的是一战的整个时间，然后再到第三部分战争结束了，然后大家重新回到这个度假的地方，然后在此期间已经有很多人去世了，然后活下来的人在面对自己的伤痛要怎么处理过去和现在，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体验转化成一个艺术作品保存下来，尤其是对第三部分的主角这个画家莉莉·布里斯科来说。所以我每次教这个书的时候呢，就是第一部分的时候在窗户 window， 也就是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个下午那个部分，学生们可能都还慢慢的能够跟得上，但是呢等到岁月流逝的部分，你可以直观的在他们脸上看到非常惊讶的表情，因为这个部分的阅读体验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一个小说叙事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人的这个角度已经被它全然的抛弃了。我觉得套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后人类视角，因为这一段的主人公是时间，是岁月，是自然，这种存在于人类之外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这一段的时候的，就是我也是一种纯然恐慌的态度进入这一段的，我不太知道作者想做什么，然后直到你慢慢的读到看到哦，主角似乎变成了时间的力量，然后再看到两个已经七老八十然后生然病痛的老太太跑过来又洗又打扫，然后把一个凋敝的房子重新又变回一个可以使用的状态的时候，你好像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创造和维持生命力的这么一个故事。当然后来你知道更多的背景历史，你会意识到中间岁月流逝这一段伍尔夫故意跳过的是整整一场一战， 用非常间接的这种方法来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更大的自然和时间的流逝当中，个人的生老病死这种最重要的事件，其实在这个部分只会变成括号里出现的内容。可能换一个作家要连篇累牍来叙述的人生的故事，就是一句话就把你交代了，你会知道你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存在面前做比较。我还其实特别喜欢伍尔夫，尤其是在《到灯塔区》里头他所做的，就是不光只是说小说本身采取了一个独特的实验性的形式，而是你会知道他对这个形式的追索不是为了形式本身，他对形式的追索是有意义的。就好像是这两个老妇人，他们从这种岁月的冲击当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把这个房子再搭起来的这种感觉一样，这个小说文本本身给我们这种人生经验赋予的形状，其实也像是在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就是小说变成了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尤其是你当你跟着里头的主人公Lily Briscoe 一路看下来的时候，就是但凡你读到一个小说里头出现了一个艺术家形象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艺术家的功能就是承担小说作者的成为作者的一个分身，他会在小说当中自指这个小说本身的创造过程。尤其在《到灯塔区》里头非常明确，你想这个小说的结尾结在什么地方，时隔十年 Lily Briscoe 终于把那幅画画完了，画完的瞬间小说就截止了。对，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的伍尔夫，就是他的形式实验的确是有非常明确的目的的，然后他的这个作为写作者而言，他对自己形式实验的目的是非常忠诚的，他不是一种炫技式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实验。
就是伍尔夫他本身他想用这个形式，他其实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冲破一个旧有的那种文学的一个规则之类的，他其实是在用这种形式去呼应他想表达的一个更深远的主题。所以不管是海浪还是到灯塔区，它的形式跟它本身要表达东西完全是非常契合的。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这个作品在于，在第三部里面，虽然那个拉姆齐夫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这个人的他的那个存在还是非常强大的。他其实虽然他已经不在了，这个跟伍尔夫的本身的一些观点也是很契合的，就是他觉得一个人的他的活着跟去世，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截然对立的东西。
或者从某个角度来，像刚才这个顾老师说的，就是这个人他肉身消灭了，但是他仍然以另外一种方式留存下来，就或者说他其实拉姆齐夫人部分的通过了Lily Briscoe 活了下来，但然后其实就像刚才肖尔说 ，Lily Briscoe 也可以是一个就是艺术创作者本身的一个象征。那部分来说，也是伍尔夫自己的母亲通过他的观察复活，而这种观察不是通过对他外在多么美丽，他不光是通过这样一个美丽的描写，而且是像沃尔夫的姐姐 Vanessa 看了到灯塔去之后说，你对拉姆齐夫人或者说对我们的母亲的描述比我的印象当中还要真实，而这个时候距离他母亲去世已经20多年了，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伍尔夫不光是在这个到灯塔去，然后包括他在这前后写的那个 Modern Fiction 那个特别有名的那篇比较集中的阐释他的小说理论的那篇文章当中，比如说他那个特别有名的那句话，生活它并不是在邦德街上你看到的那一排闪亮的灯带，就是那个路灯，而是其实是一个 luminous halo， 就是在第一次读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被他的这个震撼，就是不仅是发光的，而且是一个发光的一个光晕，就这种朦胧的美感一下就抓到了我。他这句话最开始的那个词是 life， 如果单独把这句话拎出来，我们会觉得这是人生，但是其实如果在他的这个上下文看，我觉得他这个 life 更多的指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指的是一个人的内在的生命。我不是说这个词在这儿只能指生命，而是这个意义在这儿是非常强烈的在场的，就是他会认为一个人自己内心的那种 生命力它其实是一个朦胧的，就相当于我们通常说伍尔夫，它是不仅是像刚才肖老师说这个形式创新啊，同时它还是我们把它会当做现代主义小说向内转向的，或者是探索一个内在真实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其实我觉得在他探索内在真实的时候，对伍尔夫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真实它不是一个给定的东西，就是如果是像伍尔夫他通过 Lily Briscoe 这个话来形容他自己这个小说理论的话，它必然是一个抽象的朦胧的不确定的东西。而实际上他后来不是跟另外一个就小他十岁的这个也是小说家，包括像园艺家这个 Vita Sackville West 他们之间谈恋爱呢？而其实伍尔夫对于 Vita 抱怨的其实就是他写的太透明了嘛，就是你写的太，也可以说是太直白了，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说像素比较高，但其实对于内心的部分相对就有所折损。所以又说回到其实伍尔夫的他这个说到小说理论啊，或者说他的探索，其实是更多的呈现了一个人不仅是内心，而且是内心当中的一个不确定的自我。而这个自我其实它的内核也是一个很女性的一个自我，因为就比如说像拉姆齐夫人，她其实里面有很多就是她试图理解自己描述自己，但是又感到非常困难，然后她最后就把自己形容成一个浸透了感情的海绵，就是这样。这未必准确，但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朦胧的不确定的不可知的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是很真实的，又是很迷人的。我觉得伍尔夫是把这个东西作为小说的母题。
对对对，所以刚刚小凡说跟顾真说的时候，我其实都想到另外一个关键词，就包括他在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Modern Fiction 里头那一段，就 What is real、就是我觉得伍尔夫作为他对现代小说的很多的这个创举，就来自于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这个真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纯粹外在的，还是我试图去打破这种表面的东西去追求一个更深的真实。还有不是另外那个著名的比喻，把人都比作走在路上的人都是合起来的书吗？我们只能看到封面。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伍尔夫他的这个小说世界里还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他虽然注重内心的探索跟内在真实的挖掘，但其实他也同样注重在这种就相当于在人跟人的这个相互疏离的表面底下挖一道相互连续的相互疏通的暗渠。咱们一直在说这个到灯塔去，就到灯塔去里面就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念也在于，就是通过 Lily Briscoe 的眼睛观察到的，实际上在这些所有的一个一个不管是他喜欢他不喜欢的人中间，其实他存在一个 community of feeling， 他存在一个感受的情感的共同体，而这是需要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有情感感受力的眼睛去发现的。然后我觉得伍尔夫他其实非常非常注重这一点。再比如说我印象里在那个夜航里，就还比较早那个小说这个的远航啊 The Voyage Out 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因为里面不也有一个人物也叫 Clarissa Dalloway 嘛，他其实就是那个 Mrs. Dalloway 里面 Dalloway 的一个前身吧，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在大海的中间航行，然后六七个人，他们人因缘际会在海上，这个 Clarissa Dalloway 他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忽然做梦，梦见自己梦见了好多大的希腊字母，然后又发现这个希腊字母是真人，而且这些真人就是在这个船上，然后跟他睡在隔壁，然后在这天晚上他们是相互梦见，就这天晚上他们的梦是连通的。就我觉得伍尔夫特别善于营造这样一种，就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世界，并且他们各自非常不同，但是他们会有一些神秘的连通的人的或者说爱的瞬间，就还挺打动我的。
就因为刚刚小凡讲到联系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也是到灯塔区里头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就是你看到前书刚刚开始前半部分很多时候是关于一系列的挫败，大家的交流失败的这么一个故事。
哎，对
对，但是就是在发生成功转折那个时刻，就是天黑了灯亮起来， 点燃蜡烛，然后屋里的人会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现在结成了这么样的一个 community， 我们要面对的是外面这个无尽的黑暗，对吧？
对，
在这样的那个时刻，大家的行动，大家的语言就突然开始互相理解，然后事情就变得很顺利，这个夜晚最后成为了拉姆齐夫人的艺术品，它有一个这样的时刻。
对对对
对
对，其实我之前还老在想，就是为什么就总要不光是伍尔夫的小说啊，还有很多其他表演小说，哎，总要写一堆人聚会，就不是舞会就是酒会，就是要冷餐会，要吃饭，然后要聚会。后来我想，哦，那他肯定是一个情节上的要求，因为你要让这些人相互遇见，情节就有推动，就有发展，就是这样嘛。但是后来我想，这未必是唯一的原因。虽然就是伍尔夫对 Clarissa 他都有各种嘲讽。就是他这个人跟 Clarissa 是绝对有一个批判距离在的，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这上面也有一部分他的自我，因为伍尔夫给我们的形象就是特别瘦削、孤僻、冷峻，然后还有一些精神问题，然后也与此相关我们对他的一些刻板印象，就是他是不是情感脆弱然后什么的。但是跟这些都不太一样在于，如果深入了解伍尔夫的话，他首先身上有维多利亚的特质，他比较务实，然后他其实很爱热闹的，就或者说他不是那种就是交际花那种爱热闹，但他其实
是有点人来疯的。
对，其实是，对，你说人来疯是很确切的。所以其实在他小说当中营造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聚集的氛围，这也是他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氛围。就在比如说像海浪里面的六个人，其实就属于这什么伍尔夫的算是老友记是可以
伍尔夫版老友记，对，就是阅读门槛高点，但是绝对是这样的
相当高。
对，
对，刚才顾真还说到那个要看一下他跟他姐姐的关系，就是我觉得沃尔夫整个来说跟女性的关系都还蛮值得玩味的。他从这些跟女性的关系之中提取出来的是一种类似母性，就他其实沃尔夫因为他的母亲早逝，然后母亲又在他的生活当中扮演的是一个代表爱，代表人与人之间无言的连接，而且还代表一种家庭秩序。像刚才顾真老师说，就当母亲不在的时候家是乱套的，所以他其实在周围的女性身上寻找的是一种类似母亲的角色。
对，就是他母亲对他来说代表的那个关于家庭秩序那个层面，那种传统的女性美德这个层面，其实也是伍尔夫身上给我的那种他的身上的维多利亚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父亲跟母亲各自赋予了他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好的这样的一些层面的东西。然后我其实一直想要是有能机会做这么一门课，我其实想特别想教一堆维多利亚人的孩子们，然后伍尔夫就是其中最有意思的那一个。因为我们刚才聊了好多是作为现代作家的伍尔夫，但是我觉得戈登在这本书里头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伍尔夫的这个姿势它是现代，但同时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后顾的姿势，它是在看过去的人。所以我还蛮惊讶戈登在这个里头会有很多时候的论述，就是直接说了伍尔夫的这样的很多的态度其实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仔细想想的确还是，尤其是像回到刚才他和他母亲的这个关系上，你看差不多就是在他写到灯塔去的时候，一张著名的20岁的那张照片，就是那张穿着白裙子的侧脸，
对，
他
视觉冲击，
对，视觉冲击。还有另外一张是他是我想是 Vogue 还是 Vanity Fair 给他拍的那一张，他在那一张里头穿了一个非常不合身的维多利亚长裙泡泡袖的那一件黑色长裙，那个是他妈妈的衣服。
哦，对，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和他母亲之间的，他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写到灯塔去的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他在这个时候，你想那是Vogue 告诉你我们要拍一个时尚大片，让你准备好你的衣服，他的选择是穿了一件非常不合身的19世纪的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所以你可以从这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到伍尔夫和他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联系的确是强大到了很多时候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一定要写这本书，也是写完了到灯塔去，他可以在书信里头告诉自己的家人啊，我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再也听不到我父母的声音了，就是他觉得他终于让他们的鬼魂安眠了，他和自己的过去有了一个交代，这样一个时刻。
对，肖老师说这维多利亚的孩子，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哎，写一本书吧，肖老师 来立一个 flag。我就想到，就其实戈登在这本书里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他其实不仅勾勒出来了一个生理意义上的母亲，而且还勾勒出了作为一个女作家她的文学意义上的母亲，很多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不管是我们现在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小说家，甚至我觉得沃尔夫的史观，因为他之前不还写过一个类似像英国史一样的一个东西嘛，就好像一开始他比较年轻的时候还比较亢进的时候，那个时候，但他后来其实他的史观其实是一种反史观，或者说他的史观是一种就是反英雄人物甚至反英雄主义的一种史观，还很集中的体现在他的1939年吧，应该是写的那个三个几年金币里面。然后其实这个史观就是戈登在这里其实缀连了一条线，这个线的开始其实就是乔治·艾略特，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然后乔治·艾略特有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历史是现像现在这样，或者说如果历史上没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那是因为那些我们完全不知道名字、默默无闻、埋在没有无人探访的墓地当中的那些无名的小人物，也就是说，因为这样一代一代的无名小卒的被人遗忘的人的努力，还有他们的一些不管是廉洁的还是一些反对仇恨的这样的一些努力，才能就好像给我们的历史加上了一个指压阀，让它不至于过分的充满暴力，虽然暴力已经很多了。而这样的史观，我觉得是弗尼尼亚从他的相当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写作母亲这儿继承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史观其实也是林德尔戈登他自己在写传记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他在很多其他的传记里面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不仅写到一些男作家女作家，而且把他身边的那些其实已经被我们遗忘的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姐妹，还有他们的被遗忘的恋人，或者是被刻意隐藏起来的恋人，然后这些人在不仅是这些人的名字、这些人的写作，包括这些人被遗忘的人生，以及他们在人生当中所做的努力，或者他们为这些我们现在所记得的这些名字所做的生命的滋养，我觉得这是他们就是从乔治·艾略特到沃尔夫再到戈登的这一条线，他们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
对，刚刚小凡这么说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在想，就是我们会看到戈登在写这个传记里的时候，他就在给沃尔夫总结出来了这么一个面向，就是沃尔夫的传记不是他父亲意义上的一个传记，当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传记作家的时候，他就离 Leslie Stephen 写的这个国家名人词典的这个写作模式更远。
对，
在他看来，这个人生里头重要的事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老病死，
传记事件，对
对，传记事件不是这些事件，而是一些更隐秘的情感的认知的这样的一些转折点。然后这些转折点是隐藏的，是需要挖掘的。然后我觉得戈登他在这儿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把沃尔夫的这种我们更通常意义上知道的这种时间线给他淡化掉了，我觉得他真的更像一个心灵史或者是一个情感传记。戈登是在试图做一个这样的拼图，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很多关于沃尔夫的这些不确定也好，或者会让我们特别有触动的地方，种种原因都是在于他试图去给我们看这个表面之下的可能潜藏的这个存在。
但我觉得沃尔夫的这个，因为沃尔夫虽然他并不是以传记作家著称，但其实我觉得又回到那个 common reader， 就是普通读者那本书里的每一篇文章其实都可以被当作一个小传来看待。我觉得这一点，这个写法其实是影响了戈登本人，因为戈登本人他是非常反对那种他所谓的叫 inclusive， 就是事无巨细式的传记写法。因为我记得就是那个 Hermione Lee， 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叫沃尔夫的鼻子。然后那篇文章 你们应该都读过吧，那个文章里其实也说到 Hermione Lee 自己的一个传记写作的方法，他或者一个哲学是从 make up 到 makeover， 就如果说 make up，就是他们都认为传记当中不可能，就虽然有 facts， 但是它不可能达到一个人完全的真实，就有点像就是现在是散落的一些肢体，你要把它尝试拼凑出来一个人，就其实这个时候传记作家扮演的可能或多或少是一个从无生命创造生命的一个弗兰肯斯坦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你要么就是 make up 去编造，那可能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你要去 make over， 就是把它就相当于给他注入生命，然后让他成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反正就是想说，其实戈登本人应该也是想试图是从作品本身去解读，或者是去拼起生平信息当中那些缝隙跟碎片化的部分。
对，戈登的传记在这儿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觉得他在书里有提到的，也是跟伍尔夫这种非常类似的写法，就是我们会认为因为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的情感表达这种潜藏的情感我们是无从知晓的，但是我们会认为因为作为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之间这样亲密的关系，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同，我们会找到他在某一些化身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去揣测，去试图靠近他的机会。
对对，戈登其实很多时候扮演的，他作为一个传记作家扮演的是一个近似侦探一样的角色，就是从文本，他总是从文本入手，他是一个极好的细读家，然后他从文本本身入手探测这其中跟作者本人的生平当中的一些内心活动相呼应的瞬间。嗯，我补充一点啊，就我其实在我因为这次我又重新看了一下那三几尼的那本书嘛，然后我就意识到其实伍尔夫他把女性跟反战联系在一起，比如他在里面就说女性解放其实就是反法西斯战争啊，包括他很激，其实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激进，他说女性就作为女性就是没有国家嘛，然后包括他这里面其实是借用了女性的一种，或者是他不是说女性吧，就是借用了一种不管是基督教意义上也好，还是女性意义上的一种消极被动状态，而用这个来述说他自己的一种和平主义的理念，或者是一种反战理念，认为如果要保留这个文明的火种，或者其实我觉得他这说的文明的火种其实就指的是人，因为他有太多的朋友跟亲属，比如说他的侄子，应该是侄子吧，他的那个Julian Bell 对死于西班牙内战，他的朋友 Rupert Brooke 非常厉害的诗人在一战去世，所以他其实是只在保存这些人，以保存这些人为前提，不要让这些人在战争之中折损，或者不是不光是这些人，因为战争当中折损的是真正的人的生命，所以他是出于这种情况，他是很激进的在反战，然后这个三几尼也招致了很多的批评，这其中当然有一些，我们说有没有，他当然有一些政治幼稚性，毕竟那都是打到你家门口了仍然在说我需要和平，但是从道理上来讲其实他又有一种很直觉性的他对一切煽动对立跟敌意的这样一些意识的形式，他是有一种本能的，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一种女性的反对。为什么说这个，是因为后来在看到大概60年代的反越战，在美国的反越战的这一系列女作家，他们的写作我觉得是受到了伍尔夫，不光是三几尼，而且是受到了伍尔夫这一系列反战思想的一个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其实如果是要说伍尔夫的一个遗产，一个思想遗产，我觉得他的反战思想，虽然这不是他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今天谈了很多他的文学作品，他的文学性，他的他的形式实验，风格实验，但这其实他最后的这个三几尼可以说他刻意的摒弃了文学风格， 是用一种几乎是檄文的，或者是像米尔顿写那些政治议论文的方式来写的这个三几尼，但是他写完之后，他感到自己实现了完全的自由，一种表达上的自由。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伍尔夫的生平和他的艺术的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小凡最后提到那个关于自由的话题，其实在伍尔夫的生命和他的整个人生历程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1929年的时候，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头，他其实有个非常著名的展望，就是在他评述完了还不够完善的女性写作之后呢，他会充满希望的说再给他100年，给他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一年500英镑，让他说出自己心中的所想，再过100年他会成为一位诗人的。当然诗歌在这儿是代表伍尔夫提到的这种文学和最高形象，是这种不被打扰，不被自己性别限定的白质的头脑的产物。而在文学之外，其实这也是一个理想生活的状态。那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离伍尔夫提出的这个百年之约还剩5年的时间了。就是可能作为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样的机会，不光仅仅是女性，而是所有的人应该可能都要获得这个不被自己的性别限定，不被庸常的社会习俗框定，永远勇敢地跃入未知的水域，即成为未知的自己的自由。好，谢谢大家。